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就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听到你的话语，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改变，让我们成为顺服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次我的讲道中讲到《申命记》的27章，在那里提到，我的题目是看重与神的约。约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与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确立并加以维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进入与神立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格外的珍惜。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是有责任和义务来尽上自己的本分，维系和神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守约。这不只是旧约中以色列人和神关系中的责任，也是基督徒信主后当尽的责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守约得祝福。当我们这样去在神的约之中保守自己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一切的祝福都不在神以外，而离开了神，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也好，诅咒也好。这也就是《申命记》28章的重点。摩西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说明，在与神立约的关系中，祝福和诅咒的条款，鼓励他们去尽上自己约中的责任，去充分经历神的祝福。而当没有尽上他们的责任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背离和神的约的时候，没有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经文说他们就会经历诅咒。可以看到，祝福成为鼓励，诅咒也成为警戒。所以今天我的讲道会分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分别说，守约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祝福，而背约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诅咒。这也是符合经文的结构，1到14节是一个祝福，是一些祝福的条款，15节到68节是诅咒的条款。通过这一切约的条款，我们来理解和神关系的重要性。那我第三部分的分享会尝试让我们可以学会从新约的视角来理解约中的祝福和诅咒。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守约经历祝福。第1到14节经文是来讲到关于祝福的条款。这里讲到说，祝福是离不开去守约，去遵守神的命令，离不开听从神的话。所以经文的这一个段落的最开始和结束首尾都有提到遵守神诫命的重要。第一节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二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都是说如果你听从神的话。结尾的部分也这样说，13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14节说，你不背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可以看到，得到来自神祝福的关键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译本新译本更加好的反映出原文的一些结构，我们可以发现13节这里说，只要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谨守遵行，是在各种的这样的祝福的条款的结束的部分。可以说听从神的话这样的一种条件是包围所有祝福的原则，这是得到祝福的关键。整个1到14节这一个段落是非常符合希伯来文的一个文学的特点，就是一种交叉的结构，是前后非常对称的提到类似的内容。在这样的结构之中，常常是除了这样的对称体现出来一些要素，段落的中心也常常是其中的要点。而在这个段落的中心，也就是第9节的部分，在这里我们不出意外的再次看到，你们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反复在提到遵行神的诫命是得到祝福的关键，这就是神在这里要提醒以色列人的，你们要遵行神的诫命。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 对应的这样的交叉结构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有些插入的内容，破坏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结构。这个插入的内容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这里在描述神祝福的一个全面。你在城里必蒙福，田间也必蒙福，在所有的地点你都会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生的，牛犊羔羊，你的筐子盛你的出产的，你的揉面盆盛你的出产来做你的食物的，所有的你的收获都要得到祝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所有的行动都会得到祝福，遵行神的命令会得到全面的祝福。经文这样的对称结构中也提到，得到神的祝福，得到这样的祝福是来自于神的赐予，你得到的是神给你的祝福。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经文中，祝福的主语都是耶和华。经文的第七节说，耶和华必使那起来攻击你的仇敌在你面前溃败，耶和华使你的仇敌溃败。第八节说，耶和华必发令赐福给你，耶和华要命令祝福临到你。第九节刚刚我们提到这里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这是一个放在正中心的条件。其实原文中这样的句子前后次序也是有颠倒的，你若遵守神的诫命，这个是放在这一句的最后，所以是三个连起来的句子在说耶和华要让一切的祝福临到你。这里说的第三个是耶和华必照你照他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为自己神圣的子民。可以看到这里提到三个来自连续提到三个来自神的祝福。而与之相对应的，在经文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也是提到三个来自神的祝福，神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地所产的都丰富有余。十二节说，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宝库，赐福给你手中所做的一切。十三节说，耶和华要使你作首不作尾。三个主语又都是耶和华，祝福的源头是耶和华，这是经文反复在强调的。并且经文的第八节十二节这里也反复提到，耶和华是要赐福给你，强调耶和华是祝福的源头。我们一看到经文在反复提及这一切，耶和华是祝福的源头，耶和华要赐的祝福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有一个超过万民的身份。经文第一节里面说，他必使你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十三节与之相对应的说，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以色列人要有一个超过万民的身份。经文其他的地方，第七节、第十节、十二节也强调这样的一些其他万民对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他们胜不过以色列人。地上的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必惧怕你，他们要惧怕以色列人。十二节说，你必借给许多国家，却不必去借贷他们其他的国家要依赖以色列为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要超过万民，这一切都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经文的第九节说，耶和华要让你做他神圣的子民。第十节说，要让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在这段落的最中心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或者说确保你们尊贵的身份，作为神圣的子民，你们可以承担耶和华尊贵的名。这是神要给你们最大的祝福，成为神尊贵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一个段落都在强调遵行神命令的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来自神的祝福，而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他们可以不断确认自己拥有神子民这样尊贵的身份。我想这经文一直在强调一切的祝福来自于神。我想看到这样的经文，很多基督徒也会有所思考。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困扰，常常说，当我已经相信耶稣已经得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最为重要的祝福，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还有必要 不断来遵守神的命令，按神的旨意行吗？旧约这些内容对我还有意义吗？我随心所欲的生活不好吗？这些条款不是跟得救无关吗？我按神的旨意而行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好处？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会觉得遵行神的命令只是多了很多没必要的限制，让我们的生活中少了很多的快乐和乐趣。我想很多这样的快乐和乐趣是来自于我们犯罪的心，我们远离神的心，另外也是这些律法或者是神的命令，我们对他们常常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就像这里所说的，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是要给我们带给祝福的，是要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是给我们保护和指引，让我们在神丰富的祝福之中生活。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拜偶像，偶像会让我们陷入到痛苦之中。他告诉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这样是延伸神的祝福。我们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会让我们陷入到痛苦之中，罪恶之中。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远离罪恶所带来的痛苦和咒诅，并且让我们可以确认自己属神圣洁子民的身份，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活出和不认识神的人那些人活出跟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是因为愿意信靠神这一位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愿意按着他的心意而活，愿意去领受从他而来的祝福，这是我们持守神命令的原因。我想这样的经文希望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让我们愿意持守和他之间的约，经历从神而来丰富的祝福。神不会让我们失望，就像经文所说的，他要给我们丰富的祝福，甚至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丰盛。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守约可以让我们经历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15到68节关于诅咒的条款。如果从段落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比祝福要有长很多的内容。这样的篇幅的长短，其实在说明悖约的严重性。违反神的约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有比祝福所看到篇幅更长的内容。在这个段落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跟之前1到14节提到的祝福有很多对应的内容，同时也有一些多出来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对应的这样的部分，之后再来看一些多出来内容。其实那些多出来内容也会反映出一些经文要突出体现的特点。不过我们先来看对应的部分。经文这里首先提到悖约是得咒诅的一个条件。15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你会迎来诅咒。45节说，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吩咐的诫命律例，一切的诅咒必临到你。62节也说，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要经历这样的诅咒，人丁稀少。段落中多次提到不遵行神诫命会导致诅咒，不听从神的话会有这样的结果，遵命蒙福，违命就要受到诅咒。经文的16节到第19节和之前所对应的3到6节全面的祝福相对应，这里说到得到全面的诅咒，在所有的地点、所有的收获、所有的行动中，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你会得到诅咒。经文也反复提到这样的诅咒，各样的诅咒是来自于神，耶和华成为主语，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经历一切的诅咒。20节说，耶和华使诅咒困扰责罚临到你。21节，耶和华必使瘟疫紧贴着你。24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灰尘。25节，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前溃败，一切的祝福变为诅咒困扰责罚。他从敞开天上的天空降下雨水变为降下灰尘。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溃败，而不是仇敌在他们面前溃败。 经文的36节说，耶和华使你和你统治的王领他们到不认识国的你列祖不认识的国去。48节说，他必将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要让以色列人被仇敌压迫。49节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之处带一国来，他让其他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经文的59节这里说，耶和华必将奇异的灾害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60节，他必使你所畏惧埃及的一切疾病临到你。61节，耶和华也必降在你身上这律法书上没写的各样疾病灾害。耶和华成为疾病和灾害的源头。64节说，耶和华必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65节，耶和华使你在那里心中发颤，眼目失明，精神沮丧。68节，耶和华用船把你送回埃及去。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诅咒。除此之外，经文非常明确地说，耶和华要亲自攻击以色列人。经文22节说，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发炎、高烧、刀剑、焚风、霉烂攻击你。27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溃疡、癣和疥攻击你。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35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疮。这里提到各种各样的疾病灾害，有非常具体的描述。耶和华是一切的疾病灾害的源头，它是一切诅咒和攻击的来源。这是以色列要承担悖约的后果。神不是一个会容忍一切的老好人，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将会迎接神的惩罚，对罪恶的惩罚。和之前所说的相对应，以色列的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超过万民，而是低于万民。这里经文25节说，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你的敌人，必从七条路逃跑。行动上要这样的挫败。之后第44节说，你的敌人被寄居的人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你需要向别人来借款。经文中也反复提到，你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笑柄，讥讽的对象，引以为戒的对象，万国必因你而惊骇。你要令人惊骇，成为笑柄，被人讥诮。寄居的人身份也要超过你，在你中间寄居的必上升高过你，高而又高，你必下降低而又低。经文也说，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和13节的祝福成为明显的对比。那里说，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但在这样的咒诅之中，你要作尾不作首，居下不居上。这是神要给的咒诅，神要给他们一些羞辱的身份。这里29节说，你要成为正午的瞎子。29节下半也说，你要成为被欺压、被抢夺的人。33节，你要被欺负、被压制。34节，你要成为疯子。37节，你要成为其他人惊讶的对象、嘲笑的对象、讥讽的对象。这些所列举的一切的身份，都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常常被人看为是羞辱的。这将是以色列人之后的身份，他们不再是荣耀的神的子民、万民敬畏的对象，他们是万人所看为羞辱的。我们看到，这就是经文中所要呈现的这样的一一对应。我们看到咒诅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让人看到咒诅会有严重的后果。那除了和前面一到十四节祝福对应的内容，这一部分经文还有一些额外的内容，额外的诅咒。这些体现出这些以色列人要面临一些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里面有两个段落，30到33节以及38到42节，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有徒劳无益的结果。他们不能享用一切本应得到的祝福和成果，事情没有按他们想象的、预想中的这样的因果关系来发展，而是会被破坏。 经文三十节说，你聘了妻子，别人必强奸他，你建了房屋，你不能住在其内，你栽植了你的葡萄园，却不能享用果子，你的牛宰杀了，你吃不到肉，你的驴被人抢夺，你的羊被人拿走，你的儿女被交给别国的民，你所有的地所生产的，你劳力所得的，必被你不认识的百姓吃掉，一切要被敌人抢走和破坏。经文的38节到42节这里也说，你去种田将没有收获，你栽植葡萄园也没有收获，你种橄榄树同样没有收获，所有的病虫害要吞吃掉这些，你的儿女要被掳去。42节这里说，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些要成为蝗虫的产业，你的产业要失去，要归给蝗虫，你将失去所有的一切，承受徒劳的痛苦，你在这地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神要告诉他们的信息，这是你们背约的代价。经文也告诉以色列人，这样的咒诅要不断的持续。我们刚刚有提到15到46节基本是对应1到14节的内容，但来到这一个段落的结束，到了46节，我们看到本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咒诅的陈述的地方，去看到咒诅在继续，咒诅继续延长到了57节。到57节这里，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沉重的至暗时刻，那里不是人们一子而食，甚至是父母要吃掉自己的儿女，但就在这样的时刻，咒诅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11节更加严重的后果。在经文的45节46节这里就提到第一个转折的地方，提到这些诅咒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直到永远。这一切的诅咒不只是在你身上，也要在你后裔的身上直到永远。在59节这样一个另外一个转折的地方也提到，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一切的灾害疾病要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这里我列出了新译本经文在58到59节，也更反映出原文的一些结构。这里说，耶和华必使你和你的后裔遭受奇灾，就是大而长久的灾，独而长久的病。这里原文提到了2次长久这个词，所以这2个段落都在提到，如果不遵行神的话，将遭遇长久的危机，甚至直到永远。这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犯罪带来的后果。以色列人也要遭遇可怕的敌人。经文49节，这里首先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之处带一国来。远方地极说明这是未知的敌人，他们要如鹰飞来攻击你，是有迅猛的攻击，严重的攻击。这国的语言你听不懂，你有办法和这些敌人沟通，去谈判，去缔结合约。这国的人面貌凶恶，不给长者面子，也不恩待年轻人。吕振中译本的翻译说，这些人是铁面无情的，他们没有尊重，也没有怜悯。51节说，他们必吃你牲畜所生的和你土地所产的，他们要吃掉你的收成，并且不给你留下任何的东西。52节提到2次说，他们必在你的各城围困你，他们要攻打你，围困你。这一切都在说，将有可怕的敌人带来可怕的攻击。在这样的攻击中，围困中，以色列人要遭遇极其可怕的困境。环球圣经译本这里比较好的反映出来原文中一个反复重复的一个短语，说你遭仇敌围困陷入困境的时候，53节。55节，因为你的各城遭仇敌围困陷入困境。57节，因为你的各城遭仇敌围困陷入困境。面对敌人， 要经历围困和困境这样的处境，在这种的困境之中，有极其可怕的事情要发生。在经文前面祝福的部分，十一节提到，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你将有极其丰富的、富足的这样的结局。神要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地所产的都丰富有余。而五十一节这里，当你的敌人来到的时候，你牲畜所生的、你土地所产的都要被敌人所吃掉。这里没有提到最后剩下的一样，就是你身所生的。但是这并不能要保全，将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所生的这些儿女身上。经文五十三节说，你在仇敌围困的窘迫之中，你必吃你本身所生的。你的儿女没有落入敌人之手，却被你自己吃掉，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经文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有更加详细的描述，你们中间温柔柔弱的男人和温柔柔弱的女人，原文中这两个短语是用同样的词形容词来描述，都要带着恶意看自己的另一半和自己的儿女。这些男人不愿意分儿女的肉给其他的人，这里的女人要暗中吃掉刚生下的儿女，还有她的胎盘，这是非常可怕，比野兽还要野蛮的一个行为。这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现在最终要迎来的结局的可怕。他们的土产、他们的牲畜要被敌人所吃，他们的儿女要被自己所吃。这是以色列人要经历的悖约的诅咒。我们看到这里描述的场景有多么的可怕，但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从经文的四十六节就可以开始，就已经开始提到神曾经拯救他们的经历要经历反转。经文四十六节说，这些诅咒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神迹奇事直到永远。这里神迹奇事不是一个好词，我们看申命记六章二十二节就可以看到，那里同样用神迹奇事这样的词汇说，在我们眼前神施行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对付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曾经神用神迹奇事对付他们的敌人，现在要对付以色列人，他们要经历这样的反转。经文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又提到一个反转，在你富裕的时候，你没有以欢喜快乐的心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要在饥饿、干渴、赤身、缺乏中侍奉你的仇敌。没有侍奉神的时候，将会导致一个结局，你要侍奉你的仇敌。经文最后的部分58节到68节更多的去讲到这样的反转。60节说，埃及一切的疾病要临到你。如果我们对应申命记前面七章十五节，那里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疾病远离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而在这里埃及的疾病要临到，就是神曾经说那些要远离不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疾病，他们要重回那样的遭遇。经文六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曾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丁就稀少了。在申命记的一章十节那里说，在摩西的讲述的开始，他说对以色列人说，看哪，你们今日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经文的申命记二十六章五节说，你曾经带着稀少的人丁下到埃及寄居，但如今你要回到去埃及前的状况。整个救赎的故事要反转，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要反转，以色列要回到神祝福他们之前的状态。 经文63节到64节说，耶和华怎样喜爱善待你们使你们增多，也要照样喜爱消灭你们使你们灭绝。神不再善待他们使他们人数增多，而是要消灭他们灭绝他们。耶和华要使他们从夺为业的地上被拔除，要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之中，他们要离开应许之地，要重新过流亡的生活。经文65节到67节说，在这些地方流亡的国家中，你不得安宁，脚掌也没有安歇之处，你将生活无着，生死难料，度日如年。经文67节这里甚至说，你早晨必说希望现在是晚上，晚上必说但愿现在是早上，每一天都极为的艰难。这样的安歇之处，这样一个字根，其实也曾经出现在申命记的12章。曾经神让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是要赐给他们安息，使他们得享太平。这里的安息太平是和这里的安歇之处同一个字根，他们将失去应许之地得到的安息。经文最后68节说，耶和华要用船把你送回埃及去，在那里你们必卖身，必卖你们自己给你们的仇敌做奴仆和婢女。你们要重新回到埃及，要重新为奴。神要反转出埃及的拯救，反转得到应许之地的祝福，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奴役之中，痛苦之中。这就是神要加给你，加给他们的更大的诅咒。在这段经文中，神也反复提到以色列人将会迎来灭亡的命运和结局。20节说，直到你被除灭，直到你迅速灭亡，这一切的咒诅才会结束。22节，这一切的疾病攻击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24节说，耶和华要使雨变为灰尘，直到你被除灭。经文45节这里再次说啊，这里原文其实是你被除灭，这一切的咒诅必临到你，追赶你，赶上你，直到你被除灭。51节，你的敌人必吃掉你所有的一切，直到你被除灭。61节，这样各样的疾病灾害，耶和华必降在你的身上，直到你被除灭。你看到这样反复的重复，经文的21节、48节、63节这3点更是提到一个可怕的遭遇，是耶和华要灭绝以色列人。这样攻击的源头来自于耶和华，不是他们的仇敌要灭绝他，而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曾经所信的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背约要灭绝他们。经文21节说，直到耶和华把你除灭绝。48节，直到耶和华把你除灭。63节，耶和华也要照样喜爱消灭你们使你们灭绝。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他们要承担一切咒诅的代价。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诅咒都觉得非常的沉重，而在历史中这样的诅咒并没有落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他们一直背逆神，他们最终被神所击打，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进入被掳，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犯罪得罪神，他们就经历被仇敌的攻击，战争的围困，他们失去他们的产业。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灭亡，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灭亡。而在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耶利米哀歌曾经有很多的记载来提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耶利米哀歌1章5节说，他也就是西安以色列，他的敌人为首，他们敌人有更高的位置，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以色列人的敌人胜过他们，让他们被掳去。3章14节，这里以色列人自述说，我们成了众民的笑话， 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们被人所嘲笑。四章十节说，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经文中看到那些可怕的场景真实的发生了。经文的五章二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他们的产业失去归给他们的仇敌。这一切记载了以色列人亡国时候的痛苦，他们的地位低于万民，他们必被万民羞辱，他们进入被掳，他们吃自己的骨肉，他们失去产业，他们经历徒劳的痛苦，他们迎来灭亡，他们没有了拯救的盼望。这也是经文中反复提及的另一个特点。经文二十九节说，在这样的痛苦之中无人搭救他们。三十一节啊，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更符合原文，当你的一切的牲畜失去的时候无人来搭救。六十八节这里说，当你卖身把自己卖身为仆婢的时候，这里说没有人要买，其实原文是没有人赎买。经文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苦难之中没有拯救者，没有赎买他们的人，这是最为绝望的时候，他们将长久陷入到困境之中，没有人能够来拯救他们。这些的诅咒都提醒我们，以色列人用他们亲身的经历来验证，这是离弃神可怕的结局，提醒我们不可以轻视与神的约，背离神的约将有这样严重的后果。这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事，可能这样的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好像我们并没有跟神立这样一个约，但是在跟神这样的关系之中，我们同样应当重视和神之间的关系。虽然旧约和新约有许多的不同，但是这样的诅咒，这样严重的离弃神的后果，也是我们应当去重视的。这样的场景看似失去了盼望，但我想神并没有把以色列人留在这里。虽然在他们的一切的失望之中，一切的犯罪之中，神给他们这样严厉的惩罚，但是看似绝望的诅咒并不是一个结束。神仍然看重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虽然以色列人被约，但神仍然信守他的约，甚至神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将会得到一个新的约，得到新的拯救。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只隔一章的经文，申命记的三十章就提到以色列人仍有盼望。申命记的三十章这里讲到说，当这一切的事，就是祝福和诅咒临到你的时候，当他们经历神所赐的咒诅，神仍然要怜悯他们。第三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怜悯你，使你这被掳的子民归回。当你回转的时候，神将会再次拯救你，并且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把你召集回来。经文的三十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要重新善待你，使你增多，甚至胜过你的列祖。并且这里说，你可以重新回到你的应许之地。第六节甚至说，你将会重新有立约的记号，这立约的记号是你心上的割礼，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将在你和你后裔的心上。你和你的后裔落入咒诅，但神将要拯救他们，并且神可以让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要改变你的心。这里也说，你必回转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你将会重新遵行神的话。神将指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土地所产的重新有余，耶和华必再喜爱善待你。与神破裂的这样的约的关系将被神来修复，诅咒将要过去，失去的祝福将重新得到，这是神的应许。这样应许不只是在申命记中，也在以赛亚书中提到更清晰的一些细节。经文说，到那日拯救的日子，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耶西的后裔要成为拯救， 他要成为人们的安歇之所，让被掳的人可以得到安歇。十一节说，主必再度伸手救回你百姓，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这里用的词就是前面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赎买，他要救回他剩余的百姓，他要赎买他们，无人赎买的时候他亲自来赎买，他要把那些分散在各国的，特别是也包括那些去埃及的人都带回来，他要召集分散的子民，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又从地级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可以看到神要施行他的拯救，这里耶稣的根指向的就是耶稣，是耶稣要到来带来新的拯救，和以色列人确立新的约，并且这样的约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要临到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要临到外邦人，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亚伯拉罕的福要因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加拉太书这段经文也提到，是耶稣承担了诅咒的代价，甚至他亲自成为了诅咒的对象，好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把我们拯救和赎买回来，让一切犯罪违约的人不用承担这样的诅咒。这经文中，生命记中提到了这样很长的诅咒，最终都是耶稣承担了这样的代价，是他经历了羞辱讥诮，是他经历了神的打击神的攻击，是他失去了生命，好让祝福可以临到所有相信的人，也是他的复活让我们知道这样来自神的拯救是真实的，我们拥有这样来自神的新的生命，我们知道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是真实的，我们是得到神祝福的子民。这经文中提到这是以色列人的遭遇，其实我们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会背约，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会远离神，我们会去敬拜偶像，我们在生活中会做各样的错事，我们不是脱离这样的咒诅，我们本应受到同样的诅咒，但是只是我们不用亲自来承担这样的严重后果，只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是我们在新约中所能经历的格外的恩典。但这样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轻忽去犯罪，而是让我们更加去珍惜我们通过耶稣与神立约的关系。在这里